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讲章，由向天牧师讲述。
我们在旧约中看到神要求人顺服，以及他如何具体的命令他的子民要跟从和敬拜他。我们从中看到有关生命的重要功课。欢迎您收听《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将会讲述《大卫的热切与际遇》这个系列。旧约一个有特定意义的物品，就是存放神与子民立约的法版的神圣器具。史温道牧师将会讲述大卫和约柜这个题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我要让大家明白一些历史背景之后，再开始探讨旧约圣经的撒母耳记下第六章。首先，地点是耶路撒冷；其次，人物是大卫王，他是新登基的王。当大卫取得政权，他发现当时的以色列人没有敬拜的中心，以色列人四散居住，灵命散漫，对于神并不热心。大卫为了要统合全以色列人，他需要将约柜放回到正确的地方。所以大卫他寻求神的旨意，把这件小小的家具搬动，放置在特定的地方，符合神的旨意和规定。第六章就是交代他将约柜带回到耶路撒冷。大卫是一个寻求便利的人，一个现实主义者，他是一个决策者。他知道百姓如果要敬拜神，就需要约柜。为了将约柜从山上亚比拿达的家带下来，最好的方法就是使用第三节当中所提到的车子。他们取了一辆新车，将约柜放在车上，将中央部分放于其中。大卫找了几个人来，吩咐他们说，将约柜带下耶路撒冷来。他们用那辆车将约柜带下山。他们搬动约柜的时候，却发生了一些事情。突然，运送约柜的过程当中，有人死于非命。我们看到第七节，神耶和华向乌撒发怒，因这错误击杀他，他就死在神的约柜旁。他做了什么呢？我们再往前面看一节，第六节哈，到了拿更的禾场，因为牛失前蹄，乌撒就伸手扶住神的约柜。乌撒只是伸手扶住约柜而已，若是约柜滑落下来，伸手抓住约柜是唯一可行的方法。但如果是搬动约柜的方式正确的话，这个约柜就不会滑落了。那么如何搬运才算是正确的呢？利未记就记载着歌侠的儿子负责移动约柜，那些杆需要穿过约柜中央部分底部的环，然后呢，由特别拣选的人扛在肩上。他们搬动约柜的时候要保持平衡。但是我们看到大卫他却没有这么做，他贪图方便，没有依照利未记所记载的细节来进行搬动，只求快捷。这就好像什么呢？不论你做什么，即使做错了也要做一点事啊！这是我听过最愚昧的建议了。未到良机 绝对不可以轻举妄动。一旦方法掌握准确了，那就要全力以赴了。但是大卫却说，下去把约柜搬到那里，我不在乎你们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搬运呢。大卫，神在意的。为了证明这一点，乌撒他失去了性命，他赔上了性命。大卫站在那里望着尸首，头脑都发昏了。我们看第八节哈，大卫因耶和华击杀乌撒，心里愁烦，就称那地方为比列斯乌撒，直到今日啊。我们前后颠倒了哈，表面上是大卫站在那里对神生气，其实呢，是神在对大卫发怒啊。不是有人说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吗？这是不是表示他是完美的呢？不是的。合神心意并不代表这个人就是完美的，只表示说这个人的心很敏锐，每一个细节都很重要。当人看见自己犯错，就应该要去面对，要老实地说出来，并且去处理问题。第九节说，那日大卫惧怕耶和华，说，耶和华的约柜怎可运到我这里来呢？大卫在执行任务之前，没有做好情前的研究，结果呢，才会产生麻烦。当我们寻求神的旨意，没有正经的准备做这件事情，于是呢，在利己的情况底下，或者是方便自己之下，匆促的做决定。但是神说，我在圣经当中写下了许多的指引，教导你做必要的决定，我希望你好好的听从我的指示。因此人自己的决定不管用的，你的心如果想向着神的话，就要查阅神的话语，从中找到戒律或者是原则，你要照着做，我会赐予你没有办法想象的喜乐。如果不这么做的话，就会使自己悲伤啊。在大卫的例子当中，主说，我甚至要击杀一些人。新约当中，亚拿尼亚和撒菲拉被审判，因为他们藐视神，没有认真的看待神。乌撒也是一样的，他触摸了约柜，特别是他不是利未人，因此呢就被击杀了。谁会在乎乌撒是不是有利未人的身份呢？神在意的。谁会在意小的环和金的杆子是不是穿过环由肩扛着，而不是凭着腰力呢？但神在乎的。神如果不在意的话，那么他就不会这么规定了。这就是重点。当人开始关心神的事情，就会得着真正的自由和喜乐。大卫他很害怕啊，我们看到第九页后面，大卫他说，耶和华的约柜怎可运到我这里来呢？第十节，于是大卫不肯将耶和华的约柜运进大卫的城，却运到加特人俄别以东的家中。大卫这么做，结果就牺牲了一个人的性命。大卫因此就说了，哎呀，算了吧。他们便将约柜放在俄别以东的家了。三个月过去，约柜没有进到耶路撒冷，俄别以东就享受一生当中最风光的岁月。他获得了所有的祝福。大卫很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他的胃在刺痛，心里想着说，我原想把约柜搬进耶路撒冷，但结果现在约柜放在俄别以东的家里，哎呀，这到底怎么回事啊？好，我们来看看其中的改变哈。第十二节，有人告诉大卫王说，耶和华因为约柜赐福给俄别以东的家和一切属他的。大卫就去，欢欢喜喜的将神的约柜从俄别以东家中抬到大卫的城里。我认为经文说他没有触摸约柜，但是经文在这里说他将约柜抬来。 为何几节之前说他不敢触摸约柜，但是几节之后他就说将约柜带来，他们便将约柜带来。历代至上第十五章就告知我们，那段经文是同期所发生的片段。当我苦苦钻研这一篇讲章的时候，突然之间就豁然开朗了。好，我们来看历代至上的十五章十一节，大卫将祭司撒都和亚比亚他并利未人乌列啊，所以你看大卫的顾问毫无疑问就是主自己哈。神就对大卫说，大卫啊，你知道我的话语具体的指出，在搬动约柜或者是任何会幕的家具之前，必须要以指定的方式来进行，由指定的人来负责，你知道吗？大卫热心的跟随神，他就回应说，哎呀，真的吗？我不知道。神说，大卫啊，你要以我的方式来行事。大卫就问了，那么神的方式是什么样的方式呢？神说，你要将杆穿入那些小环之内，然后由搬运的人员扛在肩头上，并且要让利未人歌辖的儿子背负约柜。大卫，你如果这么做就会稳操胜券了。第十二节说，有人告诉大卫王说，耶和华因为约柜赐福给俄别以东的家和一切属他的，大卫就去欢欢喜喜地将神的约柜从俄别以东家中抬到大卫的城里。抬耶和华约柜的人走了六步，大卫就献牛与肥羊为祭。大卫他并没有寻求神，他只是匆匆忙忙地完成这个任务，这样随意做那么就会容易受伤了。那么现在就是做见证的时候了，没错吧？有多少人敢不畏惧大窘迫，公开的承认说，现在要告诉大家当时我犯的错误呢？有多少人会说，我记得当时决定结婚的时候，我心里想，如果与他结婚，就可以带领他相信耶稣基督呢？结果，没有如愿以偿，没错吧？或者会想的说，哎呀，神会明白的，因为神他是有恩典的神，他不是真的定下那些规条，我可以继续发展生意，因为他有头脑，即使他不认识神，只要我与神同行，我会带着他归向基督，我们可以成为佳偶的。但是神说，信与不信不能同父一恶。我的教会里面有一位信徒，他婚姻破裂了，他一生从来没有自由，即使是财务情况很宽松也是如此的。他与一个非信徒的婚姻破裂了。他说，自我们结婚开始，我从来没有觉得如此的自由。我多年之前不应该做这个决定的，不应该将婚姻视为一门生意的。大卫说，因为我们没有寻求他，所以神才会这么做的。我们继续看第十四节哈，大卫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德，在耶和华面前极力跳舞，这样大卫和以色列的全家欢呼吹角，将耶和华的约柜抬上来。大卫啊，你的生命现在开始有起色了。你说杆和环的规条到底有什么样的大学问呢？这有什么样的意义呢？这是关于我们的生命的，就是杆和环，那些细节会使人在世俗的环境当中疯狂。没有人想因着杆招惹麻烦的，也不想因为在肩膀上扛着杆招惹麻烦的。哎呀，用车容易得多吧，毕竟世人是很现实主义的。但是神既然写下了这些规条，就表示神他关心是不是能够保留这些规定，他关心这些细节，因为人很容易就离开神的道路了。我喜欢大卫所做的改正修正，所以我们看到撒母耳记下的第六章， 经文说他将约柜带下山来，我们看第十三节，抬耶和华约柜的人走了六步，大卫就献牛与肥羊为祭。一二三四五六，停下来，有谁有火柴呢？带公牛来，将肥美的祭牲带来，把它烧了。那些人站在那里望着整个的过程，大卫现在可是十分小心了。各位啊，神所指明的事情千万不要得过且过啊。大卫为何要这么说呢？因为他是合神心意的人。大卫他关心神所关心的事，当他听到了真理，那么就会想要去实行出来。正如同神说，六步一献祭，六步一献祭。最后呢，他们进入了耶路撒冷。我们看大卫下一节做什么呢？有的人会说了，哎呀，基督徒为何要过这样的生活方式呢？那样的拘谨，那样的严格。但是我想问各位啊，大卫很拘谨吗？我们看第十四节哈，大卫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德，在耶和华面前极力跳舞啊！你看四周是在载歌载舞，大卫在跳舞啊！再看下一节，这样大卫和以色列的全家欢呼吹角，将耶和华的约柜抬上来。这个人吹角，大卫跳舞，所有的人都欢呼喝彩，他们提着约柜进来了。这些人为什么这么兴奋呢？因为他们得着自由了。当人开始顺服神的时候，就会有自由了。一旦人不顺服，就会受到奴役的。我可以指出好些例子来，我可以马上指出某一个我认识的人受到奴役，因为他们活在罪里面，他们认为自己是自由的，但是他们呢并不自由。这些跳舞的人是自由的，因为他们将杆子穿过环，然后以合适的人用肩膀背着。大卫他是自由的人。世界的系统告诉我们说，哎呀，不要为这些小事来烦恼啦，神比那些细节要大得多啦。不是的哦，神非常在意的，因为神他看到的是整幅图画，神他要以细微的事情，如肩和肩膀等等，来检验我们的顺服啊。不自由的人常常为真正自由的人带来麻烦，例如说大卫的妻子啊，我们看第十六节，她的丈夫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德，在下面是数着脚步，又唱又叫，吹着号角。米甲呢就在二楼往下望，看见她的丈夫。好，十六节说，耶和华的约柜进了大卫城的时候，扫罗的女儿米甲从窗户里观看，见大卫王在耶和华面前踊跃跳舞，心里就轻视他。第十七节，众人将耶和华的约柜请进去，安放在所预备的地方，就是在大卫所搭的帐幕里。大卫在那耶和华面前献燔祭和平安祭。大卫在那里献祭，我们看看经文，看看他做了什么。十八节，大卫献完了燔祭和平安祭，就奉万军之耶和华的名给民祝福，并且分给以色列众人，无论男女，每人一个饼，一块肉，一个葡萄饼，众人就各回各家去了。这就好像一个人在球场球赛当中投掷花生，只是扔出去，你看这是很棒的时刻，很美妙的经历。之后呢，他回了家，走上楼梯，打开门，哎呀，亲爱的，我回来了。米甲就在那里，我们看到第二十节哈，大卫回家要给眷属祝福哈，你看他满手都是葡萄干、海藻还有面包啊，他准备要扔掉哈。扫罗的女儿米甲出来迎接他，说，以色列王今日在臣仆的婢女眼前露体，如同一个轻贱人无耻露体一样，有好大的荣耀啊。你看，真的是一番讽刺的话，尖酸刻薄。大卫和米甲没有太好的化学作用啊，坦白的说，他们不应该结为夫妇的。我喜欢丘吉尔和子爵夫人阿斯特的故事，这两个政敌彼此没有好感。有一次呢，子爵夫人阿斯特就对丘吉尔说了，我如果是你的妻子啊，就会将砒霜放在你的茶里面。那么丘吉尔便说了，我如果是你的丈夫啊，就会马上把它喝下了。 有的时候夫妻之间会有这么糟糕的化学作用，这种情况有的时候就会发生在夫妻之间的。米甲说，你绝对不能这么做的，你贵为君王却在那里跳舞啊！我们要留意大卫如何的对付这头有角的水牛哈。我们看到第21节，大卫就对米甲说了，说这是在耶和华面前，耶和华已拣选我，废了你父和你父的全家，立我做耶和华民以色列的君，所以我必在耶和华面前跳舞，我也必更加卑微，自己看为轻贱。你所说的那些卑女，他们倒要尊敬我。扫罗的女儿米甲，直到死日没有生养儿女。我不知道真正的原因哈，或者大卫没有再跟他亲近了。不论原因什么，一直到死他都没有生养儿女，这是犹太妇人最大的耻辱啊。我从这里找到两个圣经原则，一个是横向的，另外一点呢是纵向的。大卫的眼睛仰望神，但是米甲的眼里面看到的只是那些卑女，功课就在这里了。第一点，人越是知道自己与神同处的地位，就越发的自由。只要做好勤前研究，就能够发现自己与神所占的地位，就得着自由。许多人不明白这件事情，有的人是会讨厌你，你会被他人误会的，正如同大卫被他的妻子米甲误会一样的。其实呢，基督徒不会在意公众大众的看法，而最重视的是神对这个基督徒的看法。人越是知道自己的位置，就越得着自由。再来，我们看到第二点，人在神的面前越是自由，就越会有信心。如果是知道自己所占的地位，这是真正的平安。我不知道神今天如何将这个信息组合起来，我这样说过很多遍，今天的信息对一些人有这样的理解，对另外一些人又是完全不同的。有的人在世俗的道路上行走，心里想这是真正的自由，其实呢，这不是自由，这是最糟糕的枷锁。另外一些人可能会想说，我如果认真的看待基督徒的生命，就必须要专注小的事情，这是可能的。如果对神是重要的，就应该要对你也重要。神花时间所写下来的就是规条，你们最好相信这是真理。神从来不改变的，他说一是一，神他所说的就是真理。有的人可能像米甲一样，太在意别人的看法了。你能够做的就是看看几个真正自由的人，没有嫉妒的说他们创下了所有的记录。神喜悦那些一心向着他的人，凡尊敬神话语的，神就尊敬他，神他赐给他们满满的喜乐。当神给予我们具体的规条，要我们按照他的旨意的时候，他就是希望事情完全照着他的方式来完成，没错吧？当神指令只有利未人可以将杆穿过约柜的环，用肩来背上，那就表示神很在乎人有没有按照他的指示而行。神想要如何的成就，就没有其他的方法。神这么解释，就是表明要完全按照神的方式来处理。唯有当大卫最终顺从的时候，事情才能够圆满的收场。我想和那些没有透过耶稣基督与永活的神建立关系的听众朋友来说一些话。唯有基督是自由的道路，也是喜乐的道路。唯有透过耶稣基督才会体会宽恕、目的和未来的定义。耶稣基督他是唯一的救赎，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才可以获得救赎。虽然2000年前发生了这一切的事情，我们罪的公价已经全数付清了，至今仍然是有效的。神赐予的是何等美妙的礼物，这是他的恩典。人只要接受耶稣基督，就能够得着永生。耶稣基督能够使你的人生出现奇妙的改变，赐给你自由和喜乐。那是你刚刚听过的，在大卫生命当中，当他按照神的旨意而得的自由和喜乐。现在让你祷告，邀请耶稣基督进入你的生命吧。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赐下话语来，感谢你永活而恒久忍耐的真理。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 尽管这是古代发生的故事，但是与现在的人是息息相关的。这个故事给予这个空洞的世界和我们破碎的心太多的启示了。我为着那些因着罪的恶果而空虚、悲伤和失意的人来祷告，求你带领他们来认识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求你搅动他们的内心，好使他们来接受基督进入到他们的生命。那些人的一生仍然是受到束缚的，透过基督，但愿他们能够明白顺服而来的恩典和自由。愿恩典和自由标志着我们作为追随者的生命，使我们能够做加美的见证，使迷失的世界能够看见你的爱子，以及得着他赐予的喜乐。我们如此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神要求他的子民顺服，我们可以欢喜的顺服。您正在收听大卫的热切与际遇这个系列，讲题是大卫和约柜。下一次是温道牧师会继续为大家讲述这个系列，请继续收听。谢谢您收听生活之光节目，盼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您面对每一天的生活和得到耶稣所赐的恩典。欢迎您跟我们联络，并且索取这次节目的奖章。来信请寄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或者是发电邮到本节目的专设邮箱 shengru@riangyou.net。 您也可以发短讯给我们，短讯号码是13229966122，请在短讯内容前先注明生活之光。另外，在良友电台的网站也可以收听本节目，良友电台的网址是 www.riangyou.net。愿神赐福给您。以上信息，大卫和约柜于1978年登记版权，录音于2009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温道有限公司所拥有。本信息之中文翻译和普通话录音于2015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温道有限公司和生活之光事工协会所拥有，全球性版权所有。